研究今日经文呢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到十一节之前咧，容许我咧就呢个喜乐杀手呢一个嘅讲道系列咧讲几句说话。因为我哋花了两个几月嘅时间嚟研究咧呢个腓立比书，喜乐杀手咧就编排到去父亲节，其实咧只系一半嘅。之后咧，我哋将透过另外一个系列知足常乐咧，继续研究腓立比书其他嘅经文，一直到七月底嘅。啊，两半嘅主题咧，其实系高度相关嘅。啊，我喺一个网页上边咧读到一句说话，佢话快乐咧系会消失嘅，但系知足带嚟一生嘅喜乐，咁咧就一个例子啦。咁啊，梁牧师指派我讲腓立比书第二章嘅经文，其实咧我喺复活节主日嘅讲道咧已经讲过差唔多同一段噶啦。复活节主日讲道咧，我嘅主题系在谦虚里边合一。啊，我认为咧保罗写腓立比书主要嘅目的，其实就系鼓励腓立比嘅教会里边嘅弟兄姊妹，通过谦卑达到更多嘅合一。合一既系有效同工嘅要求，合一本身亦都系一个教会嘅目标。喜乐同满足又点咧？喜乐同满足咧，其实系实现呢个合一嘅方法嚟嘅。天父咧就俾动物咧系有情感嘅，作为一种嘅动力。譬如如果动物唔食嘢，就会饿死啦。所以食嘢咧就会使到动物快乐啦。如果动物唔繁殖又点啊？物种就会灭亡啦嘛。所以交配嘅过程嘅当中咧，动物都会有快乐嘅。而最呢个对呢个快乐嘅追求咧，就系一种动机啦，系一个 motivation 啦。但系神嘅旨意生养众多咧，系嗰个嘅目的。嗱，呢个方法同目的或者动机同结果嘅区分咧，我谂亦都系明白腓立比书这个系列嘅关键。知足同喜乐系神推动我哋嘅方法，目的咧系为咗建立合一嘅教会，基督嘅身体。因为会点嘅讲到咧，你就知系梁牧师编排噶啦，所以我每次咧预备讲到嘅时候咧，都首先分析一下梁牧师个人嘅观点嘅。我留意到梁牧师处理在这个腓立比书讲道系列的两部分，其实有些稍微不同的进路。第一个部分，梁牧师指出五个喜乐杀手，现渣的环境、人、事、对未来的忧虑和过去的。我想大概大家都能够看得到，这个是用英文文法为基础的世界观来的。Past, present, future, he, she, it 嚟嘅，系嘛？父亲节嘅题目咧，梁牧师就定为神所喜悦嘅男人，用加州啲英文嚟翻译咧，就系、是、his man 咁啊，但系喺第二个部分咧，转到知足常乐嘅时候咧，镜头又好似一转，从一个向外嘅客观世界转到向内心嘅主观世界。从一个以英语文法为主的西方呢，转到这个以好像是中文为主的东方，有一个非常西方的世界观，但是又有一个很东方色彩的人生观。大概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但这个转移呢，其实呢也都蕴含着一个倾向，要挡住外面的东西，让你里面的东西可以出来。外面客观世界的东西呢，过去啊、现在啊、未来啊、人啊、同事咧，都系喜乐杀手嚟嘅，所以要提防佢哋入侵。咁咧，你内心嘅知足常乐咧，就会好似江河一样咧，涌流出嚟啦。心静就自然凉啦嘛。这个对比咧，可能都系一个几好嘅方法，去解释使徒保罗写呢封信嘅时候嘅心态。虽然保罗咧就被囚禁喺罗马，但他心里面仍然是充满平安喜乐的，因为他知道他现在所面对的处境其实是神救赎计划的一个部分。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已经讲过，他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的旨意被召来的。所以环境恶劣，他仍然能够因为知道自己在度成就紧神嘅美意咧，而感到喜乐。不过
大家想想，如果万事都互相效力，使爱神的人得益处，咁其实外边客观世界嘅嘢，过去、现在、人同埋事呢啲嘢，我哋多多少少最终咧都应该有个比较正面嘅评估啦，系嘛？外边嘅世界其实唔系全部都系咁坏嘅，过去可能带嚟甜蜜嘅回忆，而家嘅处境可能有啲独特嘅机会。通过信仰，我哋可以对明天抱有盼望，而唔系净系一味忧虑。对待事物如此。对，当我哋对人都系咁。当我哋执着任何嘅事物嘅时候咧，确实咧会拥有咧，会失去拥有佢哋嘅喜乐嘅。但系其实事物咧都唔系完全系坏噶嘛。嗱，我哋喺 Silicon Valley 系发明科技嘅地方啊。如果凡物都是喜乐杀手，科技只系会为人类系带嚟痛苦嘅，我哋喺度搞乜啫？系嘛？人都未必一定系喜乐杀手嘅。如果人都系喜乐杀手，咁你个人嘅存在就系其他人嘅痛苦啦。你第一个应该杀嘅就系你自己啦。反过嚟，心里边流出嚟嗰啲嘢又唔系一定好嘅。耶稣提醒门徒：然而口里出来的是出于心里，这才玷污人。归根究底，使我哋痛苦嘅唔系外边嘅东西，是我哋嘅罪性啊嘛，系嘛？如果你嘅心里边系充满各样嘅苦毒、恶意同埋怨恨嘅，就算俾你同世界隔绝啊，都唔会喜乐噶嘛。相反，其实有啲人咧系需要同其他人咧接触下咧，有啲阳光嚟克服自己嘅黑暗。嗱，我听到啊 Pastor Caleb 同埋阿潘牧师咧几个礼拜前两篇关于物。物件作为喜乐杀手的讲道，两个都讲到话咧，物件咧的而且确咧系可以扼杀你嘅喜乐嘅。但系两个都认为咧，通过善用你面前嘅物件嚟服侍神咧，你就能够享受佢哋啦。其实我哋可以将整个嘅讲道系列咧归结为一个喜乐杀手锏。你将乜嘢嘅事物变为偶像咧？你就唔会再令到佢就唔会再令到你喜乐啦。相反嚟讲，如果你能够善用你拥有嘅事物嚟荣耀神咧，你就可以喺生活当中享受佢哋。正如保罗喺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三节里边咁讲：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其实喺第六章咧，佢已经咧指出咧，关键就系、是。保罗是不被任何的事物所管辖的。对事物是这样，对人呢其实都是这样。我们可不可以在人的交往身上是得到喜乐呢？当然可以啦，神设计人类是群居动物来的嘛，一个人独居不好嘛。所以我们享受彼此的陪伴，不是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有教会呢，有家庭呢，有社会呢，是吧？只不过如果你是将人当作是偶像一样去崇拜的时候，最终又会受到人的伤害。圣经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你不可以相信神一样这样去相信人的。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耶稣自己却不信任他们，因为他认识所有的人，也用不着谁来证明人是怎样的，因为他自己认识人的内心。耶稣都不信当时那些宗教的领袖、犹太人的领袖，耶稣不稀罕他们的抬举，不计较他们的批评。如果我们只是为了得到人的欢心而去生活的时候，就不是为神而活了，人就变成了我们的主人了，神就不会是我们的主人。所以作为基督徒，不可以将任何人封为偶像咯。即使是对人性很乐观的人本主义者，其实在这一点上面亦都不会非议的。在论语学而篇里面，孔子开宗明义地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温，不亦温止乎？你不将追求人的赏识定为你的人生目标，你同人相处呢就能够为你带来好多喜悦同埋快乐啦。第一句 这个雪呢，其实是古代的月的异体字来的，喜悦那个月。孔子呢，其实呢你用现代的解释呢，就是可以是一个伦理学家来的。孔子学的啲书是人写的，孔子实习的道德原则是必须同人一起做的。所以对孔子来讲，人呢就不可以算是什么喜乐杀手，有人才有喜悦可言的嘛。用现代的概念来翻译孔子呢，孔子既是喜欢沟通，就是 communication， 亦都是喜欢社群 community， 能够同人沟通教导同埋学习，做人先会有愉快㗎嘛。能够学以致用，将佢所学得嘅道德原则喺社群里面呢付诸实践呢，人生就有更大嘅满足啦。保罗我諗都应该同意呢一点嘅，喺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节里面讲，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任何劝勉，若有任何爱心的安慰，若有任何圣灵的团契，若有任何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志相同，爱心相同，有一致的心思，一致的想法，使我们的喜乐得以满足。在这里其实保罗都区分了学和习的，基督里面的劝勉，爱心的安慰，圣灵的团契，慈悲的怜悯，这些就是学，都是沟通来的，是人互相教导的途径。但能够互相学呢，就能够集了，我们就能够达成共识，发展一个合一的群体，有和谐的团结，有一同合力实践的决心，守望相助，去建立一个属灵的团结。结果是什么？当然就是喜乐满足啦，是不是？但我们不要忘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从学到习，从这个 communication 到这个 community 呢，中间呢是有一个关键的，就是我复活节讲到讲话这个谦虚的问题了，也即是呢保罗之后那几句说话提到的事情。如果我们只记得很多交流，很多沟通，但是没有人谦虚地去听其他人讲说话的呢，结果通常是什么？那结果就只是一个辩论擂台，互相批评，互相攻击，互相践踏。为什么？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的文化的当中嘛。奥古斯丁解释，信徒呢其实同时存在在两个不同的城市。一方面，我们作为信徒存在在这个上帝之城，是看不见的，圣而公的教会。在那里圣徒的而且确是信相通的。但同一时间呢，信徒呢亦都生活在这个世俗的之城。每一个社群甚至每一个教会呢都是有圣徒和罪人的。所以使徒彼得呢敦促在当时迫害的不受迫害当中的基督徒，记住我们在这个世界呢是客旅，是寄居的。基督徒被呼召向一个不相信的世界要传讲福音的信息，这个很奇怪呢，其实只是有少数的人呢是愿意听，少数人能够明白的。我们甚至不应该太奇怪，我们的家人啊、邻居啊、最接近的人呢会去拒绝我们。正如耶稣感叹，没有先知呢在自己家乡是被人接纳的。所以呢，如果你做人呢成日想得到其他人的欢迎和认同呢，才能够喜乐，老实讲呢你做人都挺辛苦。但这个还是其次，我们需要更加小心的，如果你太过渴望受到欢迎呢，你讲说话呢就好难有呢先知的声音。某个程度上其实孔子呢都承认这个现实的。所以他怎么讲啊，他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从远方来的朋友呢应该是呢向孔子呢学习那些交换学者，用今天的讲法，不是只是朋友，即是 friends 来的，是 fans 啊，粉丝来的。能够同啲志同道合嘅知音人分享做人智慧呢，其实作为老师呢就係令佢最快乐嘅事情啦。能够分享自己嘅体验，的确係人生嘅乐事。无论你好似孔子一样建立一个学堂等人呢嚟拜访，定係好似耶稣教导啲门徒咁走遍天下搵任何肯听嘅人。目的其实都係一样啫，你係将你嘅时间投资 在愿意听的人身上。耶稣在大使命里面教训我们，凡他所教训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所以同样道理，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继续讲，凡事不可自私自利，不可贪图虚荣，只要全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有人向你不耻下问，向你请教，基督徒就不要这么自私啦，只是吝惜自己的时间。因为神安排你向人指点迷津，对天国的贡献是你难以估计的。有这些机会你怎能够错过呢？相反，但是又要小心，如果你做任何事情目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好处，甚至连教导人都是为了沽名钓誉的，是为了建立自己的权威啊、声望啊、地位，其实呢就不如不做了。保罗说不要贪图虚荣。我上次在复活节呢主日讲到已经解释，如果一个人呢有自卑感呢，就很难谦虚。自卑就不等同谦卑。一个人强烈的自卑感呢，就整个成日呢就会觉得自己是受害人。这个世界欠了他的。那么哪里愿意会自我降卑，放弃自己的特权呢，帮助人呢？如果人开口埋口都只是我我要得到啲咩，我想要成就啲咩，咁又何来有时间去明白神要嘅系咩呢？点样会愿意去明白信服神嘅圣洁，信服神嘅公义呢？但如果我哋教人啊，完全系只系为咗系人嘅好处，唔系为自己嘅教嘅好处嘅时候咧，教人咧其实真系可以好快乐噶，因为神嘅国度咧系好庞大嘅，有太多嘅事工啦，我哋个人。好多时候是鞭长莫及的。但如果我们能够帮助远处的弟兄姊妹尽我们一分的勉力，产生的影响可能比我们在本时本地能够做的事情更为重要。大家知道我以前在波士顿做校园工作，学生工作好多年，学生工作就是这样，做完见不到的，好多年之后才见到效果。过去几年呢，我有机会在几间神学院里面呢，主要在网上课程啊，会点我都教这个私人模啦，服侍不同地方的学生，在有美国不同地方的啦，有在中国内地啦，最近去 Gateway， 咁啊同香港 Saddleback 个教会里面有班好多的学生，我睇为呢个非常宝贵的机会，是我觉得非常令我欣慰的。最能够快乐侍奉，就是不会介意将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其他人的成功身上。一定有人追问的，我想亦都是追问这个孔子。那没人来学，那又怎样？做人为快乐之本，那些人又不用你帮，那你做人不是很不开心？那你聪明的人就会问你这个问题。当人引用这个学余篇的时候，我留意经常是提到头两句，第三句就比较少提到。可能呢，我諗前嗰兩句比較容易啲明白啦，咁所以孔子先講啦，但佢係意在呢係推論到令人比較費解嘅第三句嘅。但係正因係咁樣呢，第三句呢先至係孔子最需要解釋嘅結論。孔子話咩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呢知道呢，佢好多講嘅說話呢唔係咁容易被世人認知嘅，唔係咁容易有人同意嘅。但因为他是个君子嘛，他不会计较不得到世人的认同。君主的君子的原意呢，其实是君主的儿子。所以可以这样解释。如果你对你的身份是有信心的，你就不会因为别人不认同你呢而感到烦恼了，不会懵了。譬如耶稣知道他自己是神的独生子的时候，他得不到犹太人的承认，又何足挂齿呢？其实想得到认同呢，本来是无可厚非的。我们做很多事都是想得到人的认可的。我上个月参加阿帕斯 Caleb 的毕业礼，如果其他人的认可不重要的时候，那我们为什么要努力去读一个被认可的学位呢？教会请传道人为什么要去神学院找毕业生呢？你想想，你去看医生，你会不会特登揀个未过 board 没有 accredit 的医生呢？不会的嘛。但孔子所谓人不知呢，他不是认为世人呢 会无知道呢是缺乏一些众所周知的常识的。孔子本身来讲呢，他认为世人呢都有直觉的常识，甚至他觉得人呢不应该怀疑这个直觉的常识。所以大家都听过他讲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嘛。所以人的直觉的认同，这个是他不会怀疑的。啊，孔子所谓人不知呢，他亦都不是关心我们这个社交媒体时代的问题，知名度的知。你担心人没有人听过你个名字，咪去 Facebook 啊 Google 啊买下广告咯，唔使咁烦恼啫。所谓人不知呢，孔子其实是指一啲呢唔显而易见嘅真知灼见。你系一个君子，你系一个君王嘅儿子呢，好多时候你一眼睇到嘅事情呢，其他人唔系咁容易睇得到喎。啊，基督徒一样啦，我哋透过圣经，作为神的儿女，有一个属灵的眼光，看到的事情人家看不到，不认同，真的不要那么怒气、这个其实不是只是属灵的事情的、你想想，任何真正具有突破性的创新意念呢，都不会立即被人是接受的，否则一早人就想到，一早就发明了出来了。真正具有原创性的想法呢，开始的时候往往是遭到强烈反对的。如果你想了解这个过程，这个 paradigm shift 的所谓范式转移的过程，有一本书是必读的，就是 Thomas Kuhn 这个 Structures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虽然出版了差不多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这个仍然在这个题目里面，我认为是最必读的一本书。有不少研究社会学的学者认为， Kuhn 所观察到这个范式转移的过程呢，不是只是適用於這個科技的範疇的，很多知識的範疇都是一樣的。其實耶穌基督來到這個世界正是這種的範式轉移，就正如使徒保羅說，你們當以基督的心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卻不堅持自己與神同等，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耶稣虽然是至高无上的神，但是他没有大张旗鼓地来到这个世界，反而是成为一个小婴儿，在一个众城镇里面最小最不人为人知的伯利恒里面出世，由两个普通到不得了的玛利亚和约瑟抚养，在一些没什么好东西出的拿撒勒长大，这个就是静静地起革命的范式转移嘛。耶稣不担心没人认知他，他不担心被误解，因为他知道他被误解本来就是救赎计划的一部分，不是一个失败来的，刚刚相反，都是通过十字架必经之路，他要经历人的挫折才可以跟人完全认同嘛，体验他的人性嘛。学而篇最后一句，孔子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对耶稣来讲其实都是这样，他为了实现救赎，耶稣不担心人暂时不明白他，但是他要做的就是认同人嘛，他要成为人子，所以他要跟所有人一样遭遇患难，经历过人生必经阶段，就是死亡。基督是这样，基督徒都应该是这样。所以我认为呢，作为基督的门徒，孔子这三句说话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加多一句，第四句，人不善而不惧，不亦胜徒乎。我讲孔子没讲。当一个基督徒知道他是神所分别为圣的，有永生的确据，他就不会惧怕呢遭到不善的对待了。因为呢，那个是基督的心，基督的态度。正如保罗继续讲，既有人的样子，就谦卑自己，全心信服，以至于死，且死起在十字架上。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有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众膝都要跪下，众口都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归荣耀给父神。其实呢，我们讲这个喜乐杀手呢，都是个比喻来的，过去现在未来的事情 有边样嘢有能力杀死任何嘢嘅咧？人就唔同，人可以杀嘅，何止系喜乐咧？呢、這个就系人最可怕嘅地方啊嘛！最近一连串嘅枪击案，星期五系乌克兰战争100日，琴日是六四事件33的周年，都提醒我们这个事实。但这个就是我们相信的福音，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不是只是给到我们一个心灵创伤的医治。如果我们相信的救恩只是一种心理治疗来的，只是为了今生带来喜乐暂时的兴奋剂，没有来生的盼望，根本不会给到我们任何的勇气去面对死亡的。但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就是让我们可以相信神是主宰生命死亡的一位，祂透过信服至死，使一切都是在祂面前跪下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所以耶稣基督不单止不惧怕人这个喜乐杀手，人就是耶稣基督的喜乐，就算祂要死在人的手。基督徒都一样，当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就可以人不善而不惧，因为神已经将我们分别为圣了。我们甚至可以好像耶稣一样说，那杀人身体但不能灭人灵魂的，不要怕他们。透过对神的敬畏和我们对来生盼望的信心，我们已经胜过死亡了。让我总结，我们今天开始观察的时候，我首先跟大家说，外面的事情和人不一定是坏的，我们心里面出来的未必一定是好的。你将任何的事情变为你的偶像，它就不能够再令你喜乐了。所以人可以是你的喜乐杀手，信人不可以信神一样。但如果我们对人性有一个比较中肯的评估，有一个不卑不亢的评估，我们仍然可以在人群当中快快乐乐地生活的。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是透过沟通，习是透过社群。当你能够互相学习，做人就会很愉快。当你能够学以致用，在社群当中付诸实践的时候，人生就会有多些的满足。而且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如果有机会将你的时间投资在支持其他志同道合在神国里面奔走的人，这个就是作为基督徒我们人生最大的满足了。人不知而不温，不亦君子乎？如果你对你的信心，你神的儿女的身份有信心，你就不会因为其他人不听不明白你的信仰而感到烦躁的。因为作为基督徒，我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人不善而不惧，不亦圣徒乎？当个基督徒他是真是真心相信，他是神所分别为圣的，他就不会惧怕遭到人不善意的对待。他不单止不会惧怕人这个喜乐杀手，人就是他的喜乐，就算要他死在人的手，因为他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低头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在你的话语的当中得到鼓励，知道虽然在这个纷乱的世界当中，我们见到有很多可怕的事情，我们见到很多危险，我们见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人的罪恶，但我们仍然是可以好像耶稣基督在这个十字架上面望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同神你说，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帮助我们在我们这个人群的当中能够继续是做盐做光，不要气馁，反过来是继续的站稳，是为神你的国是得到满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